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欢迎你们。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
Yes， 又要爱他人如己。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大使命与大诫命系列，我是葡萄。
Hello， 我是吴飞，我们又回到这个系列了。
我们俩已经推迟这个录音已经很久了，一直都感觉这个标题太大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前两集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是什么感受，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空洞。那我其实有在想说，今年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新出了一个不孤单的行动，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一个身边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作为你今年要陪伴的对象。那这个不孤单的行动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义，是可以结合到我们这个大使命当中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大家都会背的最后那一段，就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要去传福音啊，然后就是要去在不认识的人中间要去开荒拓土的感觉啊。但其实今年我自己得到的一个感动就是，其实我们连做门徒这件事情自己都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身边我们认识的小伙伴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其实都可以有一个相伴，一起携手共同去进行门徒训练的机会吧。我觉得这是通过这个行动也可以把门徒训练带到这个当中来。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跟吴飞这两集，我们更多的是想要看到我们在关于做门徒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并且是我们找身边的一个小伙伴一起来进行为期一年的，有点像一个训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是更有意义的。对，
是，我觉得其实做门徒这件事哦，如果今天真的只是我跟葡萄两个人坐在这里说，其实真的会很空泛。然后做门徒这件事就是必须落实在生活当中，就像葡萄啊，在不孤单这个活动提到的，就是真的你就是需要去找到一个人，然后一起跟他走这趟生命旅程。然后毕竟你看，我们像门徒这个字怎么来的，就是从圣经当中耶稣带门徒这样的过程来的。那其实这个门徒就蛮宽泛的，就是说在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其实也有自己的门徒，施洗约翰也有自己的门徒，对吧？那大家都有自己的门徒，甚至我们中华悠久历史当中孔子有自己的门徒，对吧？老庄也有自己的门徒。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门徒的概念，就是他需要一直跟着他的老师，然后这些门徒不只是跟着自己的老师而已，是每天跟着老师，看老师去哪里做什么事吃什么东西，你知道，然后跟着他们一起体会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而倒不是说他对他老师说过的话或者是思想多么的理解透彻倒背如流，而是真的他就是跟他的老师一起生活，以至于他可以越来越像他的老师。那我觉得这个做门徒的过程就很重要，是我们必须要真的在陪伴一个人的过程中，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要强调这个陪伴的概念，绝对不是说我比他优越，或我比他懂圣经，或我比他更知道老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觉得都不是，就真的是需要找到一个伙伴。那在这个同行的路上，即便他可能对圣经的理解，对信仰的理解，对生命生活的体验都没有你丰富，都没有你透彻，但是因为你就找到他这样的伙伴一起走生命的旅程的过程中，你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互相彼此软弱，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有情绪互相碰撞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诶，我们的老师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做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而倒不是说我们要去定义说怎么样是一个好的门徒，或者我们需要具备哪些知识我们才可以是一个好的门徒。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像就是新手爸妈吧，从来没有一个爸妈是先学会当爸妈了才说好，我现在准备好了，我具有一定的育儿知识然后经验等等，好，我可以来当爸妈。都是在生孩子一个两个三个的过程中，就慢慢学习说，哇，我要怎么当一个好的父母。
哦，这个真的耶，我觉得门徒这两个字其实就意味着进行时，不然就不叫门徒了，你就
没
已经变
错。
成那个，你就已经自己变成师傅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知道，我们终其一生最后的目标就是活着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不断的都在去进行改变，所以说才有门徒这个概念。其实我也今天很想要提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门训是给那些好像很追求，然后生命很成熟，或者是好像教会的一些 leader，什么小组长啊，什么那种带查经的这些弟兄姊妹预备的。很多人就觉得啊，我就想当一个平平凡凡得救的基督徒就好了。我门徒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听着太可怕了，要因为说到
太
门徒
沉
就是
重了，
对太沉重，要什么要撇下一切，要跟从
背
耶
起
稣，要
十
背起
字
十字
架。
架，就哇听着就觉得哇这个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就当一个所谓的什么平信徒就好了。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也很想来聊聊，就是到底门徒是什么呀？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分这种两个类别。其实每一个人只要选择来跟从他的，其实我们都是他的门徒，都是有这个呼召在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也可以好好来聊聊这个事情。
是，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就像你说的，其实那个类别只有是门徒跟不是门徒，这两个类别而已。那今天既然我们都是门徒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耶稣门徒的那一个样式，然后以及真的是这个门徒是不分你对圣经的理解、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或者你信主的年日、你进到教会的时间长短，真的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两个伙伴，而是真的在信仰的群体当中能够成为那个跟其他人一起同行的门徒。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迷思要破除。就是所谓的平信徒，以及好像只有牧者、长老、执事或各种小组长才能够带领别人成为门徒，好像需要有一个师傅领进门这样。那其实完全不然，对吧？就是我觉得一个刚信主的人、信主第一天的人跟信主30年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伙伴一起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或许一个刚信主一天的人，他可能更多的疑问、更多的不理解、更多的迷茫。当另外一个人带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好像他说："哦，我刚信主，我怎么能够回答其他人的这么多问题，对吧？好像要读过很多的神学啊，然后才能够回答那些很难的问题，甚至一些护教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完全都不是这样的。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陪伴另一个人走生命道路的时候，他或许真的刚好就问出一个你信主可能几十年都没有问过的一个问题。那你当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你重新思考面对自己的信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门徒的关键，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持续的敞开，然后没有，就像你说的，一直保持那个进行式，而不是我已经修道完成了，我已经具备这个道理了。我觉得这个是当门徒首先一个非常非常首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吧。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用词也很有误导性，要什么门徒培训这种词，就是感觉好像我就是要一个当一个老师，我就什么都要知道，我才能够去培训我的相对来说不那么知道的人。那这个词语真的就会很 confuse。我们不孤单的这次的行动，可能就是一个小伙伴。那我们两个怎么才叫彼此帮助彼此成为那个门徒？其实就是在我们都不懂、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位导师了，就是耶稣。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在一起走这个路的过程当中，我不懂的我提出来，那对方其实也能够从我的问题当中去得到一些启发，然后他也可以去多做思考，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得到很多的造就。其实这两个人就已经是在互相帮助了，这个也就是门徒训练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要去纠结说我自己够不够资格呀，去
没
干这样
错。
的事情。关于门徒这件事情，大家一直都会想到背十字架呀，会想到若你要来跟从我，你就要怎么怎么样。那大家会想到这个，会觉得非常的沉重了。我不知道无非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如果有刚信主的朋友来问，你就觉得我真的一定要这样吗？我才能做主的门徒吗？你会怎么样子回答他呢？
就特别针对背十字架这个沉重的点是吗？
是啊，就拿那个经文来问你啊，为什么我要撇弃我的父母，我要撇弃我的妻子，我要撇弃我的孩子，我就要来跟从耶稣，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他呢？
是，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节经文如果我们就因为四福音都有类似的，如果以马可福音八章这个经文来说，它就是特别接着彼得的话，然后对众人教导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听起来真的很沉重，就是舍己到不只是背十字架，是舍己到一个程度，是连你的生命都要失去，你才可以重新从耶稣那边得到生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就是说对一般初信者来讲非常难理解的经文。那我觉得甚至不要说对初信者，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觉得很难，然后像你说的还要恨自己的父母啊，然后抛弃一切变卖一切给穷人，那就是对我们来说更不切实际，或者在这个现实状况中很难达到的。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真的是一种心态，就是说你到底你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可能有三个点可以帮助我们来厘清我是不是在做耶稣的门徒。第一个就是我在体贴什么，就是我每一天做任何事情我体贴的是什么。那当然这个体贴也是很圣经的用语啦，就是说体贴肉体，体贴圣灵。但是我觉得这个体贴就可以想象到说，我们每天做决定影响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吗？是我们觉得我们成功赚大钱是最重要的吗？对吧？这些点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的程度来影响我们。我觉得我最近也是有很多的反思，是特别针对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资本主义或者是消费主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或者赚取最大的利益的同时，其实我们很大的程度都一直忽略我们身边人的存在，对吧？就是我们好像就把我们今天从一早起床出门，然后遇到的每个人都当成，要么如果是在捷运站地铁站挤很挤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人都是障碍，一直在挡我们的路，然后我们就会很想赶快跨过他们。好，要么到了今天一个商店里面，我们就觉得这个商店的不论是服务生或者是店员需要的是给我们提供服务，而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我们就很快的会把这些人工具化，然后觉得他今天应该要怎么样提供给我最好的服务。比如说今天我走进一间餐厅，他就需要上菜给我最快的速度，然后帮我结账，然后给我同时还要给我好的服务态度，这样才是一个我今天要花钱来应该要得到的一个服务，而不是觉得说，哎，这个服务生他今天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经历了什么，他跟我都无关，因为我付了钱我就要你给我最好的态度。我觉得这个都跟我们每天在做决定的时候，然后去感受每一个时刻很有关系，跟我们一整天我们是不是抱持着耶稣门徒的态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努力想要赚得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我们要的是一个，有的人真的就很务实的想要钱，那有的人是很想要赚得的是别人的尊敬，别人的赞美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很好的检视我们自己对什么价值追求，然后是不是在同时在追求成为耶稣门徒的一个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为荣，就我们以什么事为荣，是我们今天帮助了一个人或多认识一个人为荣吗？还是我们真的就是以我们多获得成就，即便这个成就是要牺牲很多人的利益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点讲起来可能对于一个刚踏入教会的人可以比较好的理解到，而不是很快的就拉到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舍去一切，对吧？这对一般人来说，一个是太抽象，一个是也不这么实际的，好像难道我现在就是要辞掉我所有的工作，然后把我所有家产，就是不动产动产都卖掉吗？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意思。
是，听到吴飞的分享以后，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愿意吗？其实当你 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在每一个选择每一天的任何的小事上面，你都会去问这三个问题，说我是现在在体贴什么，我现在看重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要得到的是什么。就是当你每一次都去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好的门徒，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愿意放下自己，就是你要去学习向着耶稣的样子去成长，我觉得真的就是已经很好了。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地方耶稣也提到过什么什么的人才是我的门徒，比如说要遵守我的道的然后才是我的门徒，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或者是说你们要多结果子也就是我的门徒。那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一都去列举去说，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的。当我们真的疑惑了，当我们真的就是觉得哎，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耶稣对我们说的很多的话其实都一直是在帮助我们成为那个门徒。他当时在世上的30多年，或者是他带门徒的这3年半，其实他很多很多的话都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对身边的门徒说的话如今也依然在对我们在说着。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就是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去，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引导。
是，对啊，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举的这个例子，耶稣对众人说要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就会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觉得这个点真的也是回应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你到底这个相爱是不是把人工具化，是不是在利用其他人，是不是当他这些人成为你路上的障碍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些人最好赶快闪边。那这种就是很明显的没有活出爱的模式。但是当一个群体在社会当中让其他人看到说，当我们都觉得人要么是障碍，要么是要来辅助我爬上位的工具的时候的同时，我看到另外一群人，诶，为什么他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子，是即便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不认同彼此的想法，甚至是有各种贫富贵贱各种社会阶级在里面，但是他们可以活得像一家人一样，然后他们爱对方的爱是，我觉得那个爱是你知道力量伟大到可以撼动人心的，是可以真的像光照在人前，然后看到说哇，居然有一群人可以活出这样的样式，然后在意那些根本跟他们没有亲族血缘关系，根本他们就是比如说对很多社会议题的看法都不同，但是他们去竟然可以显现出这么巨大的爱，我觉得那个爱真的会很感动人，然后也是耶稣留给所谓做他门徒的人最宝贵的一项礼物。
我还挺好奇，因为你从小都生长在教会嘛，那你就是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你对你来说，就是你有经历过别人第一次来教会，然后看到你们这样子一群人，他们会有感触或者是很感动，然后来告诉你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必须说，我自己在教会里反而观察不到这样的爱。这个教会很残酷，
我很害怕你给我这样的答案。
但是我必须要说，但是有一些基督徒身上，你真的可以就是感受得到，像譬如说，像我现在在温哥华住的这个红妈，她活出的爱，我觉得就很感动人，而且我每一次跟其他尤其是一些非信徒的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怎么有一个人对你这么好，就是他跟你非亲非故，然后从来也没有见过，你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从台湾然后飞到温哥华，然后来住在他家里，然后他全时间的接待你，然后不跟你收房租，然后甚至还煮三餐给你吃，就你不觉得这个事件听在别人的耳里就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吗？对吧，就是没有道理啊，对吧？大家就会觉得没道理会有一个人要这样对另外一个非亲非故然后素未谋面的人。但是显然当我们所谓的没道理就来自于就是一个你知道很好可以去解释到底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然后所以我也常常透过这样的经验跟他们分享说哦，不仅是上帝在我身上成就这样很奇妙的事，真的是因为耶稣的爱，然后我后妈她选择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她活出这样门徒的样式，这样的爱是可以令人真的是哇哦， 就是惊讶，然后 surprise， 然后觉得说怎么有这样的爱。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基督徒的身上都是能够可以看到的。那教会当然因为教会就是毕竟是很多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就有时候会很可惜的没有办法很好的显现出这样的一面吧。
好了，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期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你的后妈就其实已经在做门徒训练，在行使大使命了，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他的这样的行为，他活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已经在影响你，你也是知道了，哦，原来门徒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受激励，那以后我也可以多爱人一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算是这个一起进行门徒训练的伙伴。然后你的后妈真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生命活好了。当我们真的是去更加的改变自己的时候，当那个真门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人自然而然也会被我们建立起来。我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有着非常多的影响，特别是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完全得着或影响的时候，他散发出来那个影响力自然而然也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从我跟我后妈的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也是在走一种你知道门徒训练同行的这个步伐。那就像他的生命影响了我的生命，同时他常常有包括他参加了很多线上的查经班，然后等等他读书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跑来问我，然后甚至是当他的未信主的先生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就是他那天就突然跑来问我，他说诶，老师，他就故意叫我老师，他说他先生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旧约中的以色列人这么叛逆，然后一直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还要给他们应许之地。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直击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就是恩典，对吧？就是我就告诉他说，这就是诚如我们所有得到救恩的人，其实我们的行为完全不配，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多听上帝的话，多follow 他要我们做的事，或多成为一个门徒界的楷模，所以我们才配得到这些救恩，完全都是因为上帝就是要拣选我们，就像上帝就是要把应许之地给到这一群不听话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很多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都可以真的很多很大程度的互相陪伴。而且我自己必须，如果你要问我给门徒一个定义的话，我觉得就是除了进行式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关系，就是门徒就是学习活在一个关系当中，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所谓纵向的关系，跟当我跟上帝的关系活得更紧密的时候，自然而然那个关系是会流淌到横向我跟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这个身边的每一个人绝对不仅止于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家人，就是父父子子这种关系而已，是你真的是你在走出去，在地铁站，在所有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学校，然后可能你今天不小心走路撞到的一个人，这些关系都是很实际的，要从我们的纵向跟上帝的关系流淌到跟他们的关系里面的。甚至是就是今天一个服务生，他就是在服务你的时候把水泼在你的裤子上，这个也是一个。
你最近是不是经历了什么服务生的故事感觉？
对，没有，我常常经历这些，对吧？就尤其我觉得从台湾的处境到这个北美的处境来，最不习惯的就是服务生的态度，就是台湾服务生简直是举案齐眉啊，就是笑脸迎人，然后再怎样他都不会对你生气，然后甚至你还不需要给他小费，对吧？
哇，我们外在有很多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环境，课堂有很多的教材，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经历的所有的人和事情。那内在又其实又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内在的一个帮助和一个引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越来越知道，哦，原来我在做什么，然后我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了。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真的先踏上去这一步，有些时候就是开始很难，然后但是当我们找到同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走的时候，哎，走着走着回头望，我发现哇，我已经原来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了。
是，我觉得其实做门徒的场景还有很多，当然我们下一集可以继续讲。但我自己最近最大的体会真的是包括在婚姻当中，就是一个最好的门徒训练的处境的场景。
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结婚，但是因为我最近一直看这个葡萄推坑我看的这个再见爱人这个节目，我跟葡萄在恋爱季节当中也聊了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当恋
可以去听
一步至恋爱季节来听。因为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互动，我就觉得哇，其实这每一个沟通，然后每一个不能理解对方，然后每一个我表达了但对方根本没有想要听懂，根本没有想要理解，其实这些关系都是在做门徒的时候很必要去学习的。那个就是所谓耶稣说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去自己，要丧掉生命的时刻。我觉得在这种婚姻然后这么紧密的亲密关系当中，学习做门徒是最真实然后也最刻骨铭心，然后真的常常会杀得刀刀见骨，但是在杀得刀刀见骨的时候，你反而是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时刻。
那刚才你说到一个很关键，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门徒背起十字架什么的，最后的最后其实就是落在了一个舍己上面。因为耶稣给我们最大的做的最大的榜样和样式，就是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他舍掉了自己来成全这份爱，对吧？在我们的身上，在任何的事情当中，当我们有一个念头起来说是我要为我争取什么，包括你刚才说的在这个餐馆里的场景，那我觉得我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觉得你没有服务好我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判断自己是不是在做门徒。因为如果当我太强调这个自己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就可能不是那个所谓门徒应该有的那个样子了。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很好判断，
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很多的场景当中最容易让这个自己无限放大然后无限受委屈的点，就是在很多亲密关系当中。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亲密关系学习做门徒也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其实做门徒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上帝呼召我们，然后我们就要放下一切，放下现在的工作，放下家庭，放下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然后去跟随主。其实我觉得做门徒的概念是更宏观的，更宽泛的，是我们就是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处境每一个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子女，可能是丈夫妻子的这些所有种种角色，甚至在公司中扮演上司下属等等，每一个角色当中怎么样活出耶稣的样式，怎么样想起那个我们的老师，我们当年我的所谓当年都是你知道在自己的学习生命历程当中，怎么样看我的老师做事，怎么样听我的老师说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像葡萄说的，要透过读经，透过跟彼此陪伴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的信仰群体经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学习。然后同时我们有信仰群体的重要，也是我们常常自己看的时候会曲解了我们的老师他当年说的话做的事。那当有信仰群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看到说，哦，原来我看到的耶稣是这样，但是其他人看到的耶稣是另外一个形象。那怎么样在这当中取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我觉得就是更帮助我们做一个你知道更健康的门徒，而不是有些人自己觉得自己做门徒可是其实已经很偏激了，然后他完全接受的是他的所谓的那一套他觉得应该要看到的基督徒样式。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会容易变得比较狭隘了。所以其实做门徒是一个我们需要在方方面面都实践，同时又保持一个弹性的事情。
是不孤单地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经常一群人在这里七嘴八舌，然后说一些有的没的。我有好好的省思，我们有些时候的节目的信息或者我们的选材会不会太强调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啊神的恩典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子被神来祝福我们怎么样子得到了一些医治，甚至是怎么样子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些时候我都有会省思，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些危险在的，就是其实我们还是一群想要一起彼此陪伴同行一起成为门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说我觉得今年不孤单的主题就是我们不是吃奶的了，就是我们其实是要真的是去重新的去面对我们 这个门徒的这个身份，真的是要好好的一起来走这条路。而且我今天看到一段话，我在看书的时候正好看到，说有一个神学家吧，他曾经就批评教会沉浸于他所谓的廉价恩典中。他说我们所实践的基督教信仰缺少了十字架，这是肤浅的信仰啊！许多团体仿佛认为信仰只需要拥抱某些教义原则，比如因信称义。若是我们能够明辨正确的教义，即代表信仰纯正。还有一个人叫魏乐德，他称之为计算机条形码式的基督教，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被天空的扫描仪扫过了，永生便犹如囊中之物，若按此理解，基督徒的生命还需要被更新吗？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有，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呈现出来的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多时候一起聊一些话题比较轻松的也好，甚至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也好，在过程当中是为了我们彼此的了解和陪伴。但是真的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去诚实的面对，就是我有在舍己，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嘛，我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说这个将是成为持续一年不孤单地球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共同一起来成长这样一个主题。
真的是勉励大家，真的在这个当下，就是听到这个这一期节目的当下，就马上拿起你的手机，然后找一个或两个或任何你真的心有余，就是你就多找几个，然后能够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一个更短的计划，可能就是接下来这两个月，那你可以在这当中真的跟他就像你说的，不只是陪伴或者是同行，然后甚至在就说甚至他都不太认识信仰，那也没关系，就是你就跟他说我真的很想要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这一年，这三个月当中跟你有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你可以说是 partnership 一个伙伴关系，然后可以真的我们当遇到生命中很多挫折，然后或者是今天心情不好，就各种其实或者是去了咖啡厅吃了一个很好的蛋糕，也可以跟彼此分享的这种关系。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关系就可以在每天至少可能你也不需要每天见面对吧，就是可能约个一周两次的网络上见面，那平常都用讯息来陪伴对方，然后参与在对方的生活当中，然后学习真的怎么样把做耶稣门徒的这个关系活在这样一个彼此的伙伴关系当中，我觉得就是第一步的开始。那接下来我们才有更多可以去谈别的，你知道，把它扩充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也是透过你这样独特跟这个人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这个伙伴关系，你才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所谓门徒的定义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年不孤单行动最好的宣传语，谢谢吴飞。其实大家也听到我们这几期节目的片花都有在放我们关于不孤单这个今年陪伴行动的一些广告，我们下一期呢还会继续来聊怎么具体的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彼此陪伴的过程当中去建立门训，好吧。那就谢谢吴飞，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手心里的温
孤单是加班后一个人饿着肚子坐地铁回到家，却无人为他留一盏灯。孤单是夜深时一个人反复刷着朋友圈，期待有新的回复。孤单是生病了一个人去医院挂号缴费打点滴。你知道谁也许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孤单吗？写下他的名字吧。今年就锁定你身边的一个人，去尽情地陪伴他，关心他，爱他吧。也许有一天他会知道，原来神早已爱了他。不孤单地球特别企划2023就是要陪伴，因为有你，所以我们不孤单。
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